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韩国瑜当年胜选不光彩，中共借选铁证曝光；第二个是官媒曝光中国出口数据造假真相；第三个是川普说他不担心解放军演习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解放军东海这个围台军演12月30号持续啊，那么国军各部队实施备战操演，严阵以待。美国总统川普当天在白宫被记者问到对中国解放军啊围台军演有什么看法，川普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啊，他没跟我提起这个事儿，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那么记者就问他：“你担心吗？”他说：“我什么都不担心啊。”那么中央电视台12月29号播出了解放军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大厦的画面。那么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地图专家约瑟，根据官媒报道，这个无人机是从淡水河口视角来拍摄台北市。那么经过地理定位确认，无人机是火箭军第61基地的无人机团的 TB-001 无人机。那么他还定位这个无人机团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的西宅村。那么中央电视台采访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12月29号对中央台说，解放军会随时由训转战，这是要点啊，由训转战，由训练转成战争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成不宣而战啊，所以要小心啊，台湾要小心，它有可能由训转战，这是第一。第二，日本电视台报道，中国社交媒体最近疯传琉球女子想回归中国的假视频啊。视频当中，不同的日本年轻女子啊，这个对着镜头用日语讲话啊，用中文字幕显示，我来自中国的琉球啊，琉球本来是中国的，希望琉球早日回归中国等等。但是在这些假视频当中，还出现了日本偶像团体的成员叫岸美优啊。那么假视频呢，篡改了岸美优2024年12月。发布的一个圣诞视频，岸美优在视频里用日语谈论圣诞节，但是中文字幕显示他希望琉球能尽快归还啊，我们努力学中文，期待早日回去。岸美优所属的经纪公司说，岸美优完全没有说过字幕上的内容。资深媒体人石柏明夫说，这一类琉球女孩想回归中国的视频是中国国内的观众进行，是中国的大外宣对国内观众进行的宣传战，用日本面孔来包装琉球属于中国的叙事啊。日本社会并没有把这当成严肃的政治信号，更多是觉得这种操作很可笑啊。日本官方长官木原忍12月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冲绳是日本领土这一点毫无疑问也没有必要对此做出评论。那么琉球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中国，它只是在明朝和清朝琉球王国曾经向中国进贡啊，朝贡呢属于藩国啊，藩国并不是属于中国领土啊。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29号从东京的赤坂众议院宿舍搬到了首相官邸啊，那么目的是在灾害等紧急状况发生时，高市早苗可以第一时间到达官邸指挥应对。首相官邸和首相宫邸和首相官邸是相邻啊，官邸是办公的地方，那么执行公务的场所，宫邸是首相生活场所。那么高市早苗10月21号就任之后，一直是乘坐公务车往返于议员宿舍和官邸之间。那么12月8号青森县发生地震，公务车没办法及时到达这个议员宿舍，高市早苗在地震发生35分钟后 才抵达官邸。那么日本多数首相都选择住在宫邸，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说安倍。安倍的第二个任期，他住在东京的自己的家里，菅义伟一直住在医院宿舍。这是第三、第四。金融时报报道，教皇利奥十四世12月18号接受纽约总主教多兰的辞呈，同时任命温和派主教希克斯接掌纽约总教区，推动美国教会远离总统川普的玛嘎运动。那么纽约总教主是美国重量级的宗教领袖，多兰现年75岁，是川普总统的盟友，他以保守立场著称，支持限制堕胎。多兰表示，民主党是天主教的敌人，而共和党更可取。按照天主教法典，所有主教到75岁都要向总教宗提交这个教皇提交辞呈。那么多兰是今年的2月年满75岁。那么接替多兰的希克斯58岁，他公开反对把移民妖魔化，拒绝神职人员将焦点集中在堕胎，强调社会正义。分析人士指出，教皇选择希克斯接替多兰，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希望美国教会不要继续被玛嘎政治绑架。那么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神学教授法乔利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第四、第五。推特12月28号有视频显示，河北省保定市西部的村庄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断流了几十年的地下泉眼开始复涌，而且井水不断的向外冒，古河道和农田大面积的反水。当地村民说，这是几十年没见过的情况。有网友担心这个现象是地震的前兆。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全球很多地方在大地震之前都观察到过这个水井突然浑浊、干井回水，甚至新泉涌出的情况。不过专家也说，并不是每次地下水异常都会发生地震。河北省属于中国地震风险比较大的地区，但是保定不算是地震高发区，邢台发生过大地震。那么遇到地下水水位异常，那么需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呢？避免去这些地方，保持信息通畅，准备应急包。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独立检察组12月29号在记者会上宣布调查结果。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在幕后干政，大肆卖官鬻爵，涉及金额达到3.77亿韩元，大概是26万美元。金建熙收受的贿赂包括2只香奈儿的包、1只奥迪包、1条塔拉夫的钻石项链以及名表、画作等等。检方还指控金建熙在2010年10月到2012年12月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非法获利8.1亿韩元，大概是58万美元。韩国检方12月3号要求法庭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并判罚金2亿韩元，大概136万美元。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2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当天，韩国2025年出口额突破70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韩国出口大涨的原因，第一，全球人工智能投资大幅增加，韩国芯片出口也大幅增长。第二，韩国的汽车、船舶和生物制药维持强劲的出口增长。那么去年韩国前五大出口产品是集成电路、汽车、石油、精炼石油产品、船舶和汽车零部件。那么这几类商品占出口总额的40%以上。那么中国和美国是韩国两大出口市场，但是中国在韩国出口的占比逐渐下降。去年中国占韩国出口的19.4%，同比下跌了0.3个百分点， 比2018年的峰值下跌了 7.4 个百分点。韩国成为全世界第六个年出口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家。在韩国之前，美国是2000年超过了7000亿，德国是03年，中国是05年，日本是07年，荷兰是18年。这是第七、第八。金融时报报道，今年6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了12天战争，之后伊朗就陷入了经济震荡，伊朗货币里亚尔半年来贬值 40%。12月份伊朗的通胀上升到 42.2%。那么随着石油收入在美国制裁下减少，伊朗货币贬值速度在加快。那么货币暴跌引发了民怨，12月28号德黑兰市商人罢市抗议，防暴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抗议者高喊宁死不屈。那么经济下行加剧了伊朗领导层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伊朗群体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改革派人士叫莱拉兹说，伊朗危机的根源在于系统性的腐败，跟中国很像啊，银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这是第八、第九。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12月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二手房签约指数居 79.2%，环比上升 3.3%， 3.3 个百分点，创下 3.3%， 创下3年来的最高值，二手房签约指数。那么其中西部环比 9.2， 环比上升 9.2， 南部环比上升 2.4， 东北部上升 1.8， 中西部上升 1.3。 那一般来说，从签约到正式成交还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签约数据大概会变成明年年初的成交数据。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出口数据造假。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其实从前两年开始，我就认为中国出口数据在造假。为什么？因为这过去疫情结束之后，中国出口一直在高速增长，那么中国的数据增长的情况和中国经济现实的状况不成比例。你比如说今年1到11月中国出口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中国顺差有10000亿美元这么大，中国经济应该非常的蓬勃，但事实上中国经济非常的差。那么第一财经12月29号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题目叫买来的出口数据耗费地方财政，对经济无实质带动。这是一篇调查报道。那报道指出，中国各地最近接连爆出了买单出口的案件，所以一条围绕着出口数据的灰色链条逐渐浮出水面。报道指出，和传统的骗取出口退税不一样，这类所谓的买单出口的操作，它的利益来源并不是出口退税，而是地方政府针对出口设置的各类奖励和补贴。那么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之下，那有心人就先注册一家公司，出口公司，外贸出口公司，空壳的，但是想办法让他具备出口的资质，然后再从报关的中介当中购买真实的数据，出口数据，那么地方政府就根据海关系统中出口记录，向这些外贸企业发放出口奖励和补贴。那么在买单出口案件当中，出口并没有发生在企业的注册地，而是在统计口径上推高了当地的出口规模，出口的数据增加了，但是没有发生。那么多起案件显示，地方税务这个商务局或者是商务厅对这种情况并非不知情，在一些地方这个商务局不仅是默许， 甚至会直接参与，参与什么呢？规则制定、节奏把控，它成为买单出口得以规模化运作的重要推手。报道说，今年一月，内陆某省啊，他没讲名字啊，有多名外贸从业者被提起公诉啊，检方指控这些人员在当地注册成立空壳的公司，然后通过外省的外贸企业购买出口数据啊，也就所谓的买单出口，骗取地方政府的出口奖励资金，涉案最多超过了1亿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西南某省也有同类案件正在审理，那么相关人员临时注册成立100多家空壳公司，然后委托报关公司操作报关业务，虚构为这些公司的名下自营或者代理出口业绩啊，他们被指控骗取外贸奖补资金2亿多。那什么叫买单出口？买单出口就是指中介把真实的货主已经出口的货物套用在其他公司的名义进行报关，然后在海关的系统中就形成了出口数据，但是实际上真实的货主就是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出口的抬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沿海地区有很多的中小企业，他们没有出口资质，或者他不具备一般纳税人的资格，那这些中小企业出口怎么办？他们就委托报关公司或者是货代机构代理出口业务，于是呢，买单出口应运而生。那怎么操作呢？怎么操作呢？就是空壳公司就向报关公司或者是货代公司提供我的企业资料，我把我的资料给你，法人地址这些编号都给你啊，并且出具代理报关的委托文件。那报关公司或者是货代公司就把中小企业真实的出口货物用空壳公司的名义制作出口货物清单、装箱单、商业发票等报关资料，然后再生成电子报关单向海关申报啊，那么最后出口完成。出口完成之后呢，海关系统就形成了呢空壳公司的出口记录，因为它是用这个报关的。那么空壳公司就向报关公司呢支付一定的费用，然后再拿着这个出口记录向当地政府申请出口奖励和出口补贴。那补贴一到账，就把这个空壳公司注销掉，目的是啥？规避税务部门的进一步的核查。报道说，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外贸的增长，就出台一些出口奖励政策，按照出口的金额给予现金补贴啊，又现金补贴、现金奖励，那么由地方商务局负责审核和发放。那么补贴的标准，1美元出口1美元，奖励0.03元人民币。0.03元人民币意味着什么？出口如果上1元出口奖补资金，对应的就是几百亿人民币的出口。所以有这个案件，它意味着它背后是有几百亿出口啊。报道说，多份证据显示，一部分地方的商务部门对买单出口并不是不知情，有些地方商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还问企业能不能提供一些贸易出口的数据，帮助当地完成这个出口外贸考核指标。还有外贸企业的负责人说，地方商务部门会直接向企业提出出口数据的需求，并且在年末或者年初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要求集中报关，满足所谓的开门红的数据要求。那么案件代理律师说，地方商务部门对买单出口的行情很了解，还会根据中介的报价情况调整出口奖励标准，有一些商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通过微信实时协调报关数量和报关节奏。 所以在出口数据需求集中释放的时期，各地对中介手里的出口数据争夺很激烈，甚至推高了买单的价格。所以有些企业他买单的成本比这个政府发放的补贴金额还要高，他亏本啊，会亏本。那么报道还披露，在部分买单出口的案件当中存在着权利寻租和利益输送问题。法院判决书显示，江西有税这个商务部门负责人收受贿赂，就调整出口数据，导致出口奖励被重复申领，造成了财政损失。那么华南某地，华南我估计就是广东了，海关人员也因为受贿被判刑。判决书显示，海关人员向买单出口的企业索取好处费，好处费是什么呢？就是补贴金额的一定比例。报道指出，随着税收和外贸监管新规的陆续出台，买单出口的操作空间正在被压缩。政府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禁止伪造、变造、买卖报关单，要求代理出口，如果没有履行信息申报义务，你就会承担税收责任。报道还引述财税专家说，买单出口的本质是对出口数据的重新分配，没有增加全国出口的总量啊，话里有话吧啊。但是报道又说，以财政补贴换取虚假的增长，不仅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也扭曲了市场秩序啊。这篇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财经的这篇调查报道很小心，他不断地强调买单出口不会增加海关出口的实际是出口的实际的业绩，他只是重新分配了出口的分布。这叫什么？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买单出口，海关是清白的，那他只照章办事就行了，跟海关就没有关系。那但是在报道当中，为什么案件当中有海关职员会索贿，而且索贿是要求补贴的分成？如果不是海关通过海关职员放大出口金额，海关职员怎么可能拿得到分成？你说是不是？最多给一点，给两条烟啊！你睁只眼闭只眼，别把我戳穿，那跟你拿分成的两回事。况且，这个报道把买单出口的空壳公司老板，他也描述的太死板了。你既然可以买单出口骗取奖励和补贴，你为什么不直接买通海关，夸大你的出口数据？大家一起分钱不就好了吗？否则你怎么出现过一个上亿元、两亿元出口奖补资金的案子？两亿元对应的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金额。大家知道，如果你这个案子仅仅是买单出口的话，他几百亿美元出口实际，那这家公司得攒多少中小企业的出口才能凑够几百亿？中小企业出口金额不大，你就算每家出口1000万，你几百亿的出口实际，报关公司你得攒几千家出口的报关单，你才攒得够这几百亿出口实际，你才能搞定这一两亿的这个奖补，对不对？也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上亿元出口奖补资金的案子就是夸大出口实际，就是通过海关去夸大出口实际。另外，商务部门的寻租行为也证明了所谓买单出口肯定跨越了买数据的门槛，否则你商务部门根本就没有寻租空间，对吗？这和他们 而且你要知道，商务部门它出口跟它的业绩挂钩的，所以既然商务部门存在寻租现象，就证明夸大出口实际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否则商务部门凭什么寻租？所以这篇报道虽然非常小心的维护出口数据没有受到买单出口的影响，但是这篇报道非常清晰的提供了中国各地夸大出口的动机和方式模式。那么海关数据显示，海关数据讲的是今年1到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如果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理论上来说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对吗？那事实上人民币有没有大幅升值？人民币从今年年初的 7.3 升到现在的 7， 人民币升值了 4%、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10%， 对日元贬值 6.5%，对澳元、澳大利亚元贬值 3.14%， 对新加坡元贬值 5%， 甚至对卢布贬值 37%。 也就是说，人民币对全球主要货币平均贬值了 7%。 如果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那么你1到11月已经10000亿了，那肯定是超过，那人民币汇率为什么会贬值 7% 呢？那除非人民银行在大规模的操作啊，怎么操作呢？在外贸市场疯狂的抛售人民币，让人民币贬值。那如果人民银行在大规模的抛售人民币，维持人民币贬值，理论上中国外汇市场会出现大规模的人民币发行，对吧？那原来人民币发行渠道就是外汇市场。那如果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市场大规模，你发行一万亿顺差，也就是7万亿人民币发行出去，7万亿人民币发行出去，七万亿人民币发行出，人民币的货币乘数是6倍，6×7=42，也就是说42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就人民银行光人民币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那通缩还这么严重吗？那我估计就没那么严重。事实上这件事发生了没有？并没有。那么最近四年，从2021年到2025年年初，人民币汇率一直在下降，人民币对美元是从 6.3， 2021年是 6.3， 到现在是 7， 我们就算7，实际上人民币贬值了，对美元也贬值了 10%。 所以关川普的贸易战第一上来就要求人民币升值，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其他货币贬值，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没有美元贬得多，美元贬得多，所以人民币贬值对美元是略有升值。那总的来说，中国出口数据造假这件事情，中国官方媒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韩国瑜。韩国瑜当年的胜选为什么说他不光彩？因为中共借选，借选叫介入选举，介入谁的选举？台湾选举，铁证曝光。那么台北时报报道，今年十月份开始，网上出现了三段2018年的录音。录音显示2018年韩国瑜以黑马的姿态翻盘当选高雄市长，甚至掀起了一股寒流，背后是谁？解放军，背后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帮助啊！这是中共利用认知战干预台湾选举以来，第一次有人声铁证被公之于众啊！这个录音，这段录音的背景 就是2018年高雄市长选举。那么录音的对象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解放军第56研究所的一位姓丁的处长，另外一个人是北京数据公司叫沃明高科的负责人叫齐仲祥。那么整个录音就是这两个人在那里谈判或者是交流或者是沟通啊。那么就这个一个是丁处长，一个是齐仲祥啊。解放军第56所主要是从事和战略武器导弹系统啊指挥控制或者相关作战支撑体系有关的研究和论证的工作。他研究的领域高度敏感，所以他长期处于严格保密的状态，所以外界对他知道的并不多啊。他主要还是为战略层级提供技术支撑啊。那么这是56所我们知道的不多。那么在录音当中56所的丁处长说，这次高雄市长选举非常重要，虽然很多人预期韩国瑜选不上，但他最后会当选啊。解放军用于影响台湾2018年地方选举和2020年总统选举的预算，解放军的预算，光解放军的预算有2000万。那么沃明高科的负责人齐仲祥回应说，沃明高科的数据量正在增加，他们在台湾的脸书账号已经由580万个到600万个，而且会增加到1000万个。他总共有三段录音，第一段录音是丁处长和齐仲祥说56所可以在2018年年底之前获得这个战略支援部队的资金，干预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啊，初步的预算是500万，如果执行顺利的话会再投入1500万进行选情预测和干预。这第一段录音。第二段录音就是丁处长和齐仲祥的对话当中说到，2018年高雄选举当中要掌握精准的情报信息。他说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处理台湾九合一选举，打响这个沃明公司的舆情情绪分析的知名度啊，验证干预台湾选举的能力。这第二段。第三段录音，齐仲祥就回应说，最近台湾的数据量还会增加，公司已经在台湾汇集了600多万个脸书账号，下一步会扩张到1000万个以上啊。大因为两个人都在讲钱啊。那么2018年韩流席卷台湾，韩国瑜从蓝营的边缘人一跃成为高雄市长。当时外界对网络声量的异常飙升充满了疑惑。那么随着这三段解放军会议的录音不曝光，当年造神背后的操盘手终于浮出水面。那么这三段录音其实在今年10月份已经开始在暗网上流传，就是暗网上流传就开始卖啊。那么最近被放到推特上开始广传，读卖新闻，日本的读卖新闻率先进行报道。那么台湾的国安人士随后向媒体证实，经过初步的技术分析，这些录音文档没有经过变造，它是原始的。那么录音当中丁处长表现出来的信心和当时外界对韩国瑜网络声量异常飙升的疑虑完全吻合。事实上这组证据也印证了美国的外交杂志在2019年的调查。当时外交杂志说挺韩的叫挺韩粉专，比如说韩国瑜粉丝后援团必胜啊，这个粉丝团的管理者就有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而且这些账号选举结束之后马上停止活动。这个表现，这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外部力量短期部署把活干完了以后马上撤离，就是这个特征。所以这种操作模式和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关联的社交媒体就是间谍活动高度相似。 说明中国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和信息流对台湾政治议题深度介入。台湾《镜周刊》报道说，罢免韩国瑜行动的发起人尹力和高雄市议员张伯洋痛批当年那场韩流根本就是解放军在台湾的这种病毒式的实验，他们呼吁台湾国安单位彻查到底。尹力说，我们当年心中的焦虑今天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他说，这不只是单纯的借选，而是解放军层级的国家力量瘫痪台湾的判断力。他强调说，这证明罢韩行动不只是地方层次的公民运动，更是台湾民主应对中共渗透极为重要的叫自体防卫机制。张伯洋认为，录音档显示中共对台湾选情的掌握程度之精准，那么其中精准算票和索取军事情报更说明台湾人的行为模式和政治数据已经被解放军的大数据分析，这是严重的国安危险，国安危机啊。那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美国范登堡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取得了中科院它有个下属企业叫中科天机的一个内部文件，这个文件显示中科天机针对中共关切的议题提供数据分析和舆情监测。那么中科天机会锁定有舆论影响力的人物，分析这些人物的心理倾向、价值观和语言使用的习惯，再利用 AI 生成虚构的人物啊，人物，然后用这人物来注册账号。那么这些账号会主动发文，会互动，会吵架，看起来像真人一样啊。那么这套系统就用在香港跟台湾，目标就是影响当地的政治舆论，压制不同的声音。台北时报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官员透露，明年九合一选举之后，中共将会发动更加激烈的舆论战，目的是在2028年阻止赖清德总统连任。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我是外贸律师，服务过几十家外贸企业，这些外贸企业大部分都会把利润留在海外，企业现在香港注册公司，由香港公司从内地低价进口商品，再高价卖给终端客户，内地的公司一点利润不留，公司，香港公司分红给老板，老板本人或者家人大部分已经移民美加澳，无恒产者无恒心，共产制度留不住财富，这个一般都是这样，不是香港公司，这大部分的外贸企业都是这样干，都是这样干啊。为什么？因为不安全，财产放在中共的手里，那这滚刀肉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财产拿走啊。观点，出口报关单金额由出口企业自己报，如果没有收汇是不能认定出口完成的，如果有现金流存在就一定会涉及退税，目前还能够利用人民币升值来套汇，这里面一定存在更深的套路。所以呢，这里面问题就是问题在这里，在这个案件当中，出口就是买单出口，买单出口他并不介意，地方政府并不介意你出现实质的现金流，他只要海关那边数据显示你有出口数据发生了，他就以此作为依据给你发补贴啊。所以你说的这个角度是从税务的角度，但是他这边的角度是从商务部门 商务局啊，商务部的数据啊，它两个有点不一样啊。从10几年前中国紧缩外汇汇出之后，台商就知道有问题了，所以后来台商都学乖了，原物料高卖去中国子公司，出货后请国外客户汇入海外账户收美金，中国的收入要由中国会计汇账，母公司要结汇多少就打多少，多一分一毫都不给，就这意思，差不多就这样啊。花多少汇多少，一分钱都不给，一分钱都不多啊。情况我的真实经历，和工厂老板聊天，老板接到电话说完话脸色很臭，说共产党就是混蛋，要求他把出口营业额上报金额提高 50%， 出口额高他还买发票，否则要交很多税，然后那些发票又有很多专人在处理，懂得都懂，出口发那个发票是有风险的，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炸那个雷。情况几年前我从河北定制过一批显示器，面板组装，厂商说要一个月的时间，之后的流程才是跟本期视频有关，产品制作时间一个星期，然后直接包装发往深圳，出口香港，这又是个星期，然后大船送回国，两周后发货给我，我这才知道出口数据为啥和别的国家进口数据对不上，理解吗？啊，理解。啊，情况这就只是地方上通过一些和一些关系户合作进行出口数据造假，都不计其数，政府赚 GDP， 关系户套利，而且我听说过也只是一小部分，反正管中窥豹。情况我之前经常做海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也跟不少数据员打过交道，大的数据偏差确实如王老师所说有注水成分。 OK， 情况在本国出口报关价格和国外进口报关价格不一样，很多出口商品在外国海关时为了减少关税价格报得很低，特别在美国报关价格都很低。 OK， 情况从上到下各行各业都造假，我们公司还配合招商局针对新开发区投资落地造假，我作为代表上去拍照签字，好不热闹，开完会一分钱也没有投入，混了个吃喝，媒体报道一番结束啊。其观点，经济报告造假对招商很伤，外商很吃数据报告做评估，数据报告造假会被外商对投资环境打问号，出口数据造假很蠢，因为很容易查证，真不知道在这方面造假的人脑袋装的是什么。我以前都说过海关数据应该都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查，很容易核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海关现在开始造假，中国海关数据造假，中国各地数据造假，各种造假，总之呢，中国出口毫无疑问是大的，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有没有那么大显然没有啊。那目的是啥？5%啊。中国有三件事是真的，贪污、造谣、假数据，是的啊。观点，南京有逼捐古董字画，外汇有逼认出口数据，换汤不换药，原来是 KPI 作祟，真相就是中国75年来靠糊弄老百姓，数据造假唱光明的未来啊。观点，南博的事情充分证明了中共干坏事滴水不漏，从偷文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把人家的族谱改了，这件事情两个破绽，唐家还有后人， 而且选择境外刊物发刊，但但凡庞家没有后人，这件事情就瞒天过海。情况几年前被抓包过，中共给出的美国数据和美国从中国进口数据完全兜不起来，现在也是这样，今年也是这样，也是都对不起来啊。情况我在加拿大留学，同学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是欧美的，有时在购物时甚至会尽量避开中国产的产品，感觉国外对中国的观感普遍下降，甚至影响到他们日用品的采购决策。跟数据造假没关系，我觉得跟他的产品体验有关。中国的商品是便宜，但产品质量并不好，很多产品质量不好，他如果有一些体验不好，他可能就要避开中国的产品，可能跟他的体验有关。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关注海关数据，这么还是蛮专业的。观点：中共的造假逻辑，先定一个剧本，比如经济发展遇到挑战，源于欧美日的打压封锁，但总体情况向好，一带一路高速发展，那么这个时候总增长率就会定在 5%， 然后欧美日数据会下降，东盟非洲俄罗斯会上升，然后按照这个剧本去编每个区域的数据。很对，很对啊！每个区域每个国家数据都可以人为造假，哪些升哪些降都配合剧本，最后汇总一个总体增长 5%。 洗脑是最终目的，一切客观的物质数据全部服从于精神认知洗脑。是的，这个说得很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干的。他很多都反推啊，经济增长 5%， 那我贸易顺差要多少？12000亿美元。好，那我就朝着12000亿目标去凑着数据。12000亿外贸顺差，那分摊到每个月是多少？每个月是多少？那分摊到每个月的增长是多少？出口增长是多少？就这么来啊，就这么来啊，是这样的。观点：外商会去抓中国全年数据来对比，所以这是美国荣鼎智库一直在揭发中国数据造假。荣鼎之前抓了很多中国知名企业的财务造假。OK。提问：王老师你好，上周关于如何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底的问题，经过这一周的实践，我仍然有疑惑。我的理解是，对一件事情有深刻的洞察，然后发现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再继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直到没有问题可以发现。可是我的问题是，遇到一件新的事情，最开始不知道如何才能够全面认识它，研究它，导致后面深入不了。请问你是如何研究一件新的事情？没有新的事情，这个世界没有新的事情，都是旧的事情，就是在重复，从来就没有新的事情。如果你对你来说每件事情都新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你是新人呗。啊，那新人怎么去研究新的事情？没有别的办法，你就是做呗。一件一件事情去先去尝试，以你的经验，以你的认识去用一个方法去做，看看行不行，不行调整一下再去做，看行不行。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诀窍，这个世界上没有诀窍，都是经验的积累，都是各种碰壁啊，各种试错啊，最后找到一个你觉得比较可靠的办法，那下次有新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再去用你已有的方法去试，发现不行再调整，调整到行为止，基本上都是这样啊。提问：王老师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客的收入体系？经常看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官员主动辞职什么的，丢了工作他们怎么谋生？美国有专业的职业的政客，那就比如说他做国会议员，他是职业的，他一连做了好多年。那么美国国会议员他的工资你可以上网查，问一下 ChatGPT 他会告诉你。至于其他的官员 公务员的工资你也可以上网查，都是公开的，不要问我，自己去查，很容易查到。美国政客的收入，他的工资收入，当然他还会有其他的收入，但其他的收入跟他的职位没有关系。你比如说他写书的收入啊，比如说他演讲的收入，他都会有收入啊，但他也要申报，如果跟他的岗位有冲突的话，他也不能做啊。所以这个我们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丢了工作，他没选上就去上班呗啊。他原来他可能是一个律师，原来或者是他有可能是个记者，什么都他原来做的，他就做回原来的岗位。不过呢，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有一些人才储备蓄水池，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智库啊，一些智库。你比如说，共和党执政，那在共和党执政里面工作的一些，我们叫政治任命。啊，政治任命的，你比如说国务卿就政治任命啊，你比如说这个国安顾问啊，就政治任命。政治任命的话，那比如说拜登政府的政治任命下台了，那这些政治任命就没有工作了吧？那他们去哪里怎么办呢？通常这些政治任命的这些人会去哪里呢？民主党有一些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些智库就会吸纳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人，请他们去做研究员，请他们去做一些岗位，然后还就是养住他们，等下一次民主党再执政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被民主党使用。智库是各个政党涵养人才的一个蓄水池啊，智库。当然有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萨默斯曾经做过哈佛的校长，他一直是哈佛商学院，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原来当过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他也一直在哈佛任教，他做过财政部长，他做财政部长之前是哈佛的教授，做完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回哈佛任教，所以他如果离开了政府，他还有他自己的职务。你比如说那个原来高盛的总裁跑到财政部当财政部长，一样的情况。他去财政部当财政部长，一块钱的薪水，他只要一块钱，因为他很有钱。所以这个情况就相当复杂。比如美国总统他可以挣很多钱，为啥？他可以出书啊，出书可以卖很多钱，他可以去演讲，也可以卖很多，也可以有很多的收入啊。观点，不要看中共说了什么，要看中共做了什么。那么多长房空置，公司倒闭，农民工返乡，失业率暴涨，都证明了出口万亿是一个吹牛逼的数字。是的，是这样啊。好吧，还有吗？再来一个。那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这样。OK，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